那在我讲今天正道之前呢，你手上有一个单张，对不对？那这单张里面呢，有荣耀书局的就是特价的资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单张。那我们感谢 Julia 姐妹哈，她应该在主日学那边，但谢谢她所设计的单张。我们下半年主打的呢，就是后面的，爱家小组和儿童主日学。我们这下半年就特别，我们就邀请这些有0到9岁的孩子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我们现在在小学里面，那在小学里面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然后盼望这个可以为我们教会带来突破。每个人应该手上有两张的意思就是呢，我希望你把它都发出去啊。那我以前要求比较多，我要求你发5张，那这次我减少了2张而已哈。那麻烦你回家那一定要把这个发给你的亲友，尤其是下个星期天是我们的什么3周年纪念日，好不好？那请你特别在这个星期就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让求神帮助。那今天呢，我们的正道的主题是福杯满溢。那上一次我们曾经提到说，如果你一周参加教会活动至少2次，会怎么样？更长寿，对不对？那专家有说至少2-3年，多的话平均至少2-3年，多的话可以到7年或7年半的也有所以呢退1万步来说，你也应该坐在这边为了长寿。但是当然我们来教会不是只为了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上个星期说要活出一种卓越的人生，能够超越死亡的人生。那今天呢，我就想要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是多人生可以多么的丰盛跟多么的有福。宴席是什么意思？宴席就是桌子的意思。你看这个图里面它其实是用石头摆的，看起来很好吃。那这个就是宴席。那我们以前有满汉全席，宴席就是桌子的意思。那什么时候会摆设桌子呢？那我们家有2个白色的组合桌塑胶的组合桌，就平常在阳台上我们都不开，都是用来晒衣服，阳台是用来晒衣服和给孩子玩的。那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来过我家了哈，来过我家的举手好不好？感谢神，至少差不多只有 90%， 只有 10% 没有来过。没有来过的请等一下跟我约时间哈，然后或者是我去你家拜访也可以。那我家呢就有2个这个桌子。那什么时候用呢？通常都是有人来，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客人的多少，就开始摆一个或摆2个。那最近我们请大家吃了好几次火锅，吃过我家的火锅的举手啊，不多哎，哇，那不行，那你们这个要常来哈。好，那我们家有火锅的时候呢，那就2个桌子摊开，然后桌上摆很多的火锅料。那摆桌子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要宴客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主人是谁啊？宴客的主人是谁？他这边说到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请问这个主人是谁？是神啊。所以之前我们前4节看到的是一个牧羊人与羊之间的亲密关系的保护的带领的这个图画。现在呢，大卫已经将那个画面转到下一个了，也就是有一个主人在宴客的情况。前4节说的是我们是神的羊，后2节说的是我们是神的客人。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他说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如果我家有人来打劫，那我怎么可能在那时候请大家吃火锅在那边摆宴席呢？担心都来不及了，所以怎么可能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呢？除非什么？第一就是呢，我能够保护好我的客人，还有呢就是仇敌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我摆设我的桌子，除非他本身已经被我打败了，俘虏了。所以这里讲的意思有2点哈，摆设宴席有2重的意义。第一，神会保护你，保护你这位他的客人，就像前几节牧羊人保护他的羊一样。第二，宴席代表除了是保护，还有得胜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会为我们战胜仇敌。那当时写这首诗的大卫呢，他有那些诸国做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基督徒今天有一个最大的仇敌是谁啊？ 撒旦或是魔鬼，魔鬼呢就会一直控告我们的罪，即使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他还是不死心，继续控告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良心当中责备我们，控告我们。但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死亡的代价，所以你的控告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我喜欢看小说，我在看小说的时候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徒弟呢因为种种误会，他选择呢把他师父给杀了，然后 逃离他的宗。那个我喜欢看武侠还有那些玄幻，所以都是打架的啊，然后就离开他的宗门，从此就成为叛徒，被人追杀。那他的师叔啊，就是他师父被杀了嘛，师叔跑出来追杀他。那这个师叔非常的厉害，所以呢这个徒弟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逃开，所以呢他就很怕这个师叔，一听到这个师叔的风声他就躲得远远的。那过了很久以后，他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他就鼓起勇气来问这个师叔，就去找这个师叔。然后呢他找到他的时候，师叔问他一句话说，你怕死吗？然后他说不怕。那师叔就问他了，那你为什么怕我呢？我最多也不过让你死啊。然后就问他说，你怕的真的是我吗？后来啊，这个师叔就跟他说，当年他其实不是没有能力杀这个徒弟，他可以追到他，可以把他痛打一顿，自然有能力可以杀了他。可是问题是，这个徒弟的师父在临终前跟这个他的师叔说，小兔崽子不懂事，教训一下就好了，不要把他杀了。这个徒弟一听到啊，一口血吐出来，当然这个是小说了哈。怎么吐出来？因为他说，原来我不把师父当师父，但是师父一直都把我当徒弟啊。他内心很抑郁，然后他心里知道错了，他心里很难过，他把他师父杀了，可是他师父呢，原来竟然叫这师叔不要杀他，只是教训他，他要回去他的宗门，要认祖归宗。那这叛徒要回到归宗的时候，宗还是有宗规的，对不对？所以呢，杀师的刑罚是什么？死亡。但他仍然说要回到他的宗族，因为他觉得他太亏欠他的师父，他宁可死也要给他师父一个交代。当然他师父已经被他杀了。结果他到了刑堂，然后那些刑堂的这些他的师叔们是那个师伯们就要处罚他了。结果在处罚的时候，发现他师父留下来的一封信或一些话，那封信就写，业非习师之罪，已由其师商照带领，徒不教师之过，商照愿代业非领罚，已罚了，消案了。所以他的师父那一封信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徒不教师之过，我愿意代替我的徒弟受罚，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濒临死亡，那是他写的时候。所以他说，我赦免了他，我为他，我等于说我在为他付上这个代价，消案了。刑堂之上，如果你是这个徒弟，你作何感想？原来在我拿刀砍向我师父的那一刹那，他就留下了这封信，说将来他已经为我付上了这个刑罚的代价，所以我可以重回宗门。当大家在恭喜这个徒弟的时候，这个徒弟呢，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又吐了一口血，因为武侠小说常常吐血，他又吐了一口血，他真的觉得很对不起。还记得我在之前说过，神为了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付上很多代价吗？他付上什么代价？他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过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徒弟一样，我们并不知道神的爱，原来神从来没有要离开我们，只是我们不把神当神看。那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原来才知道神早就赦免了我们，耶稣不是今天才来，他2000年前就已经来了。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当魔鬼会控告我们说，许国庆，你以前做过这么错的事情，在妈妈身上吐冰块，又是酗酒，又是赌博，又是怎么样乱七八糟的生活，你是这样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做基督徒啊？做神的儿女啊，有什么资格享受神的丰盛啊？ 我想你们已经有一些人在小组听过我说 Marvin 的故事，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人没听到，所以我要跟你们讲 Marvin 的故事。你们知道什么是 Marvin 吗？这个就是 Marvin。当然这个是比较可爱的 Marvin 啦，有一个修女，她呢有一次，她是非常一个节俭的人，然后呢她呢就在神面前常常刻苦己心的人。那有一次有人就给她一个 Marvin， 可能没有那么可爱，但是很看起来很好吃。她看着这个 Marvin， 她正要吃的时候，她魔鬼就来控告她。魔鬼跟她说，你现在不是应该禁食祷告吗？你不是爱主的人吗？为什么你现在要享受这么丰富的这个 muffin 呢？这个很甜啊，而且很腻啊，你怎么可以吃这样的东西呢？你不是应该禁食祷告吗？你不是应该刻苦己心吗？魔鬼会常常来控告我们基督徒，让我们享受不了神的丰盛。这个修女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是经典。她跟这个魔鬼说，Glory be to God, the hell is to you, and the muffin is for me. 荣耀是神的，地狱是你的，有魔鬼的， muffin 是什么？我的。基督徒啊，在这个时代可以不被魔鬼再控制而辖制了，因为我们的主就像这个师父一样，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了。我们已经可以坐在神的宴席的前面，然后能够让魔鬼从我们当中被打败。当然不是我们打败，是神打败魔鬼。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坐在宴席了前面，享受神的丰盛。请问各位，你的生活有真的享受这样的丰盛吗？有吗？有吗？有的举手。感谢神，有好几个举手了。感谢神，就是要举手，就是要说真的，我在神的面前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丰盛。好，麻烦是我的，请你跟旁边的人说，麻烦是我的。这里第二节就在接下来的这个章节说。在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油膏抹头可能有几重的意思，这里呢其实真的很难说哈。虽然它这个字的本身不是指的那个旧约里面当神膏抹这些，也就是借着先知膏抹，用油膏抹这些君王的同一个字根，但是我想可能也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真的很难说到底是哪一个意思是最准确，但至少可能有好几种。第一种就是我刚讲了，旧约的君王是被先知所膏立的，所以有可能这里指的是神的拣选，神特别拣选一个人出来，然后让他来承受圣职。那这里呢，在雅各书我们也看到呢，也有可能代表医治，因为雅各书里面有个人生重病了，就要长老为他抹油祷告，所以也代表可能是医治，所以可能是拣选，可能是医治。但最可能呢，因为他是在前面一半是在讲说摆设宴席，所以当客人来到这个宴席的时候，主人用油呢膏抹了这个客人的头，代表这个客人是主人给这个客人的荣耀荣誉，代表客人是这个客人是很独特的很尊贵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里的膏抹和宴席是分不开的。那以色列的，然后这代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的心目中其实很重要。那另外呢，这个用油膏抹在圣经里面也常常跟圣灵分不开，所以跟宴席分不开，也跟圣灵分不开。所以在以色列的君王受到油的膏抹之后，神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神的同在，他们就可以领受神的恩赐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膏抹呢，可以看到说神是很看重我们的。人常常不看重自己，但是神却很看重我们，他将他的灵还赏赐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他们也有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 能够安慰他们，能够在低谷的时候安慰他们，能够让他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引导他们的良心，让他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你知道吗？你们这三位受洗的，你们已经有圣灵在里面了。你们当你们愿意决志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已经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明进入和明白一切的真理。可是呢，我们明明基督徒应该有圣灵在里面，享受丰盛的人生，但我们常常自怨自艾，我们常常看清自己。或许你像圣经里面，你知道有个故事叫浪子回头，应该大部分人都听过，对不对？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呢，你可以看见说，这个浪子觉得自己有充满很多的问题，他不敢再回去见他的父亲。可是当他一回去见他的父亲之后，他的父亲马上就为他摆设的宴席，他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回来，他父亲根本不看他以前的过错，一直都迎接他的回归。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一直在等你回来。在他的眼中，你是他的掌上明珠。为什么知道？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命来换你的命，所以你是很尊贵的，你远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尊贵的多啊！世上有哪一只动物，哪一个这个万物是神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把你救赎过来的？你难道不知道你是很尊贵的吗？那你为什么还有些人活得很可怜呢？活得好像没有很尊贵呢？这个姐妹，她叫Jenny， 她呢在网上就写了一篇文章。30年前她出生就是唐氏综合症，年轻的时候她在问上帝说，为什么我要得这个病？为什么我不可以像别人一样？她一直不断地跟神说，我不喜欢，我不愿意，我不要这个唐氏综合症。他一直觉得说，他没有这个病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他觉得神造他的时候是不是犯错了？造别人的时候，这个漂亮、美丽、可爱；造他的时候，不小心犯错了，所以造成一个唐氏综合症的。然后呢，其实他爸妈很爱他，然后可是他总是一直脑海里面会想说，假如我没有唐氏综合症，他们一定会更爱我。那后来他怎么不一样的呢？他一直觉得说神造他造错了，对不对？所以他一直跟他爸妈这样讲。他妈有一次挑战他，那挑战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在美国还是英国了，但他挑战他说，如果你今天去找圣经，你找到一句话是说神造你造错了，或者是说神呢就是不爱你的，那麻烦你告诉我，我给你5000块钱。哇，那这个女孩就很努力的去在圣经里面找答案，说哇，肯定一定会有一句圣经说上帝不爱我。结果她找啊找啊找，有没有找到？没有，而且找的都是相反的。然后她就讲到一些经文，她看到这个经文，她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编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之道。那这些都是他找到的经文。还有一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欺压我的恶人，脱离那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所以他说，他前面这个他就说，原来我还在妈妈肚子你前面的里面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了，而且呢，他造我是很奇妙又可畏的，并不是造错了。然后呢，他又看到经文说，原来神是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他还觉得他是神眼中的明珠了，他不再觉得他自己呢是那个没有人要的造错的。然后他又读到说，你是属于耶和华你神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从万民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当然这是指的是以色列，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也是指着凡信靠他的人。然后呢，他就讲了，他说，假如我整天想的就是如果我没有唐氏综合症多好，如果我没有唐氏综合症多好，他说，如果我整天这样想，与其我这样想，倒不如我呢就应该是怎么样，像他这里讲的，他说，他说， 我要照他如何创造我来荣耀他。他说与其整天想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造我，他现在改变了，因为他被圣经的话在他里面更新他，他就说我要照他的创造来荣耀他。然后注意他现在说的话，他说假如我让我的时间呢就一直在思考我希望我不一样，我就没有办法做神要我做的事。 有时候呢撒旦呢就会把这些想法放在我的心中来告诉我说我是失败的作品，我是错误的，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但是我在脑海中就用神的真理来击败他，而且他说我不断的击败他。神给了我特殊的才能和恩赐，我渴望荣耀他。我常说我也真这样觉得，我真爱我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唐氏综合症30年后的心声，你知道吗？你也是神独特的创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虽然你没有像他那么严重的疾病，但是你是否常常觉得说自己不行，自己很软弱，自己很好像是在茫茫人海中的一粒沙。可是你要知道，神数过你的头发，神是特别创造你的，神在你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你了，他也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必须相信也知道说神是真的爱你的，他用油膏抹了我们的头，让我们知道说神其实对我们的厚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活得还是很可怜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个都是很独特的，让神都把你头发都数了，然后老早就认识你了，难道你不应该能够真的学习这位啊30年是唐氏综合症的，看见神创造的奇妙可畏，看见神如何保护我们像眼中同人一般吗？你知道你很独特吗？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我很特别。你真的很特别，你比你想象的还要特别。神能够给你很独特的恩典，神能够独特的引领你的脚步，你将来能够为神很独特的做神喜悦的事。但是还没有完，经文还有一小节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宴席上面除了客人会去膏抹这个用油膏这个主人，哎，主人用油膏抹这个客人代表客人的尊贵之外，还有什么杯啊，杯子，杯子用来承接义体的。那在这里的杯呢，他说福杯的意思就是什么，福气装满了那个杯子，代表神将福气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福杯满溢就代表说我们福气是多到满出来的意思。那圣经中充满很多福杯满溢的例子，那五饼二鱼，所以那耶稣有一个小孩拿了五个饼两条鱼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就用这个五饼二鱼呢喂饱了5000人，最后剩下多少，12个筐子，12个篮子。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满过你可以想象的，它不是刚刚好，就是满了就刚刚好，最后还有剩12筐。另外一个例子就7饼几条小鱼，那请问7饼跟几条小鱼喂饱了几千人，4000人，对不对，对，4000人。然后剩下几筐，几个筐，不是12个，7个筐。所以都有剩啊，喂饱了之后还有剩7个筐，那这是神迹啦。当然这个是神特别的神迹在行在这世上。所以你会发现神所降下来的福常常都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还有水变成酒，那水变成酒呢也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当时呢这个婚宴当中，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摆设 婚宴的时候都是流水席，所以酒水就一直送出来让大家喝，尽量喝尽量喝。 后来喝到一半发现酒不够了，可能 快要结束了。那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妈妈就去找耶稣说，哎，酒不够了怎么办？哦，当然中间还有说耶稣说我和你什么相干，这以后我跟你们解释。但是耶稣就叫他们把水盛满这六个缸子，所以有六个石缸摆在那边，每一个石缸可以盛两三桶水。后来耶稣就说把水倒满这些缸，倒满之后，那个这些管宴席的这个就把这个这个水变成的酒呢，就给大家喝。那大家喝的时候就跟这个主人说了，为什么你一开始不把那么好的酒拿出来，你把最好的酒竟然留到最后？因为通常最好的酒都是先拿出来给大家喝的吗？怎么会留到最后呢？对不对？那万一大家都已经喝饱了，那不是喝不到最好的酒了吗？你看见了吗？耶稣把水变成酒，他的酒比原来的酒还好。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超过我们所想的，而且我跟你保证一定剩很多。为什么？六大缸啊，那时候已经应该快结束了，婚宴，所以剩下来的酒全部都是上等的美酒，比之前还好的酒啊。神给我们的福气不是只是满而已，还要更满更满的。这是我们的神啊，神很generous， 很慷慨、哦、不好意思，有的时候脑袋转不过来，很慷慨。神不会只是给你一点点，神要给你就是给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摊子行走的故事，马可福音第二章，你会发现摊子不是只有走而已，身体得医治，还有什么？罪得赦免。 OK， 所以呢，他来到神的面前只希望他的脚可以站起来走，耶稣把他的罪也一起赦免了。这是我们的神。然后你记得彼得吗？他不是三次不认主吗？然后后来在约翰福音结束21章的时候，神问这个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然后彼得就说：“是的，我爱你，是的，我爱你，是的，我爱你。”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在约翰福音的最后，耶稣要升天之前就赦免了他。三次不认主，三次给你机会悔改。所以当彼得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他不单单是前面那的罪过神已经赦免他了，你不认我没关系，我赦免你，而且我还要让你承接新的圣职，你要来喂养我的羊，也就是彼得将来要来建造教会。神给我们的福气超过我们所想的。然后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常读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所以耶稣来，他不是只是叫羊得生命而已，得生命是一个开始。就像今天要受洗的这三位弟兄姐妹，你们得生命是一个开始，后面那一句是说什么？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是神的心意，不是只是丰盛，是更丰盛的生命，是让你的一生就好像这个福一直倾倒在你的身上，多到你都不敢相信，多到无处可容。还有一句话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耶稣曾说施比受更有福。我觉得我想到这施比受更有福的时候，我就为什么我给你刚刚看那个影片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呢？你给的时候你不是变少吗？那你怎么更有福呢？可是我后来看到那些，我去查杯嘛，福杯满意，我就去查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哎，一看看到这个，哇，刚刚那个，你知道那总共有多少个杯子在上面吗？39000个杯子，好像最底层是10000吧，然后一直排到39000个。那我在看那个的时候，我想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有足够的香槟把所有的杯子都满了，但是我觉得神的蓝图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神的蓝图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杯，然后呢这个杯到我们身，那个福气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满出来了，然后又会流到别人那边，别人也满出来了，然后一个一个杯子都被神填满，都被神填满，都被神填满，然后那个图画就好像那样非常的丰盛。你刚刚看到的时候，哇，那么壮观。然后我刚刚听到各位在他把香槟往上面这样子一倒的时候，每个人都哇，你想不想这样？ 神在你身上也在倒他的福气啊，他可以让你的福杯满溢满出来。想想看，如果你坐最上面那个杯要多么的美好。你可能想，当然我们不是直销啊，可是你想，当你如果平常一个杯子，你一个人在你的家中或怎样，就做一个孤零零的杯子，不是很可怜吗？那样子很难福杯满溢啊，你满出来你要流到哪里去啊？但是当你愿意大家众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个杯从你身上满出来，然后流向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又满出来，又流向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这个杯你不会觉得非常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在那个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样子，我只能刚刚的图画，你可以想象吗？神在上面将这个香槟倾倒下来，让所有的杯都满了，39000个杯子，而且还一直在满出来，一直在满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这种的图画。可是我跟你讲啊，39000个杯子，缺一个杯子可不可以？你都是很重要的，你在神面前是很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有神在你身上独特的恩典，要你做他独特，要你去行他的旨意。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这样的杯的时候，你的杯如果是倒的，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接任何东西啦。所以我们常说一个倒空自己，你要把里面这些东西，这些负面的，这些错误的东西空出来，神的福气就能更加的临到你。你想嘛，假如我这个杯里面已经有一半是满的，充满了那些污秽和肮脏，神的福气要倒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没办法再满出来了。但是今天如果你愿意倒空你自己，你跟神说，神啊，我什么都不是，我要在你面前，我对不起你，就像这个徒弟对不起他的师父，就像这个我本来一生是自怨自哀，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我今天知道你是真的很爱我，我不需要再看别人的脸色过活，我不需要再因为别人的贬低我而影响我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我在你的眼中是有价值的，你甚至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下个星期就是我们的三周年庆，其实从播物开始祷告站，那时候我记得幽英姐也在，然后那个居民兄两个礼拜后就决志了，然后那个 Macy 姐也是。那我们刚开始祷告站的时候，只是八个人在理发店的老板娘的店里面祷告，还有查经、查使徒行传。然后第二个礼拜就十个，就多了他们两个。我还记得那一次我跟你们去西北拉面，就是3年多前，他们两位，他跟 Macy 姐是牧灵台福第一批的果子，然后已经3年半了，时间过得很快。刚刚 David 在前面，我帮他按手祷告吗？他那时候才刚来，才4个月吧，几个月的，现在已经快4岁了。然后呢，现在已经蹦蹦跳跳了，整天转来转去，绕来绕去了。那我就想，假如我一个杯子留在北雪梨，或许我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多的恩典。可是呢，我全家一起搬到来播物，我们在服侍各位，服侍神，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恩典。然后昨天我就在做这个受洗的这个证书，那做的时候，数一数，38、39、40，刚刚好，这3年多来，总共有40个在我们教会受洗归入神的名下。那不只是这样，我看到很多的家庭改变，我看到我们的玉国兄从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现在全家有5个人，从他，然后他的太太还有女儿，然后他的就是女婿，然后现在连孙子都外孙都生出来了，福杯满溢啊！我真的看到，而且他们全家归主啊。那我记得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不论如何，我们要努力，全家都要来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小组的时候他说的，我觉得这就是福杯满溢。教会地点换了2次，这是第二次换了，第一次我们从 Belmont 去换到 PCYC， 第二次就从 PCYC 换过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地点也是越换越好，将来不知道怎样，我相信会更好。小组我也发现越来越稳定，我们家的地板上有许多人在那边哭泣、痛悔、难过、伤心，但是我感谢神，在我们家更多的不是哭声，是什么？ 笑声。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和带领。我们一点点，我跟师母两个杯，小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上帝就可以让这个教会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这是神的恩典。一个小小的杯子，我们现在教会有七八十人嘛，变成七八十个杯子啊。可是如果我们不走出来，从北雪梨搬过来的话，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么多的杯子呢？都满了呢？然后如果你在思想，如果这还只是个开始呢？因为神的福气永远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或许当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福杯都满了，我们还可以满到更远的地方去啊。你愿不愿意成为刚刚那众多杯子一个其中的一个，来承接神的应许和祝福，让杯你的让祝福临到你身上之后还可以流到别人身上呢？愿不愿意？还是你希望做一个孤零零的杯子？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句好不好？丰盛的生命是要去经历的，信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丰盛的生命不是看看这个经文或者是听来的，丰盛的生命是行之后又发现神的恩典更多，更多就更行，更行就更多，更多就更行，更行就更多，然后多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想象，这原来神对我的生命竟然是这样子的伟大。你想不到的，你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当你愿意开始跟神走，当你愿意说神，我今天要经历你的时候，神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里不是说我们做什么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我们献上我们一点点的时间、金钱或才能，或我们的五饼二鱼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如果你有父母，孝顺父母就是应该的。如果有一位神，敬拜他、侍奉他就是应该的。所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在你这一些一点点，他可以让你成为更多的丰盛，超过你的想象，超过远超过你的想象。只要你凭着信心进入神的这个宴席，你的一点点就可以带来满满的祝福。你想不想有这样的祝福？想的话跟旁边的说，愿你福杯满溢。先倒空自己好吗？把你里面的东西清一清，让神的福气唰，就像那个诸君姐妹讲说，哗一下降在你们每个人身上，满出来，满又满，满到更远的地方，不是只在波物，要在更远的地方。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看见牧林三年以来你的带领，这是你的恩典。今天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主啊，求你将祝福满满的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多而又多，让他们感受到上帝你的大能、你的丰盛、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一切的信实都要在他们身上彰显。求神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承接神应许和祝福的教会，让我们学习倒空我们自己，能够除去我们心中这些的罪孽，让神你的福不断的倾倒下来，倾倒下来，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止我们蒙福，我们的家人蒙福，我们的教会蒙福。主啊，我们要看见更多的人能够因你得到福气，愿你让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看见复兴。主啊，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立志，我们要得着祝福，我们是独特的，我们有神的拣选。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